兄已经报告过，本来这一届的生智追寻跟往年一样都是在国商节长周末在宾州举行，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取消，但是同工们还是觉得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个福音的聚会，利用网络的方式来进行。我也知道进行这个聚会许多同工们花了许多的心血，有许多技术上的一些问题要克服。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可能经历过吧，中间一开始总是有一些不顺，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可以继续的能够进行下去，这是主的恩典。生智追寻福音营呢，也是若歌教会联合美国东部的一些教会，我们一同共同来举办。我们也谢谢美国东部一些教会多年来跟若歌教会一起同工，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一同的来努力。我在这里也代表若歌教会欢迎所有参与的同工，欢迎众教会参与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跟福音的朋友。我也特别在这里谢谢冯伟牧师，在他很忙碌的服事跟搬迁的过程当中仍然愿意来一起跟我们同工。两年以前吧，可能是两年以前，我跟冯伟牧师有机会一起在中西部退休会来服事，那么两年之后我们继续有机会在这里一起同工，那么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今天跟大家要一起分享的题目就是心中的永恒。在讲到这个正题之前，也许我先讲几句话作为前言，就是对于这个题目的一个引言。这个首先我需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提的，就是对于基督徒的信仰其实是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刚刚广东弟兄已经提到启示录三章上面的这一段经文，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信仰是我们意志上做的一个回应。今天如果我们听了这样子的信息，或者以后三堂的信息，如果我们心中触动，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回应。这个意志上的回应就是打开心门，接纳这一位给我们触动，向我们的心门叩门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信仰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呢？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有许多意志上的决定。我用婚姻做比方吧，我1977年到美国来读博，那么一来美国就认识了一个看起来不怎么起眼，但是越看呢越吸引我注意力的一个姐妹。可是那时候不敢有所动作，1979年观察了她两年，也被她观察了两年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表白。那么然后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就进展得非常的快，那么从友谊就变成爱情，那么最后在1980年5月我们就结婚成为夫妻，到现在已经有我们刚刚过我们结婚的这个40周年。那么可是在牧师给我们证婚的时候，他不是问说栾大端，你对于黄耀美认识的清楚不清楚，你脑筋想清楚了没有，他怎么问我们呢？他是问说你愿意不愿意。同样的，对于站在这个礼堂前面的我的这一个就要成为我妻子的黄耀美，也一样问他说你愿意不愿意。所以信仰一定有一些理性的成分，但是信仰到最后正像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决定一样，是一个意志上的问题，你愿意不愿意。所以在今天我讲完这个信息，以及以后这几堂的信息，冯伟牧师跟我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听了这么多，思想了这么多，你愿意不愿意。信仰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可是这个意志上的决定呢，一定跟理性有关，但是信仰呢，又是一个超越理性的意志上的决定，因为信仰到最后是关乎生命的经历。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位从国内来的一位姐妹，这是一位非常思想深刻、文笔很好的一位姐妹。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参加一个聚会，他做见证讲他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经历。 他说当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参加查经班，为什么呢？喜欢在查经班里面跟那些基督徒来辩论。这个姐妹读了很多的书，思想非常的敏捷，所以每一次跟这些基督徒辩论呢，她都能够胜过这些基督徒，常常把这一些信主的这些基督徒的提出来的一些理由呢，把他驳斥的体无完肤。所以每一次他参加查经班回去都有一个满足感，心里说这些人真笨，到现在还把持着这个信仰不放，没有一个人讲得过我。有一天当他又参加完查经班的聚会，又在回家的路上，忽然一个思想进到他的脑海里，让他非常的震撼。他说这些人都辩不过我，这些人举出的理由好像都被我驳倒了，可是为什么这些人还信呢？他忽然心里有一个领悟，他说信仰是超越理性的，不单单是一个理性上的问题，这些人相信了之后，他们在生命里面有一些体验。后来他明白，原来信仰是意志上的决定，这个意志上的决定之后，就有生命里面的体验和经历。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他说我拼命摇一棵树，想要把基督徒信仰的那一棵树给摇倒，摇了老半天才发现我是摇错了树，我摇的是另外一棵树。后来为 这位姐妹也做了这个意志上的决定，成为一个信主主内的姐妹。她在理性上的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但是我也必须要在这里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信仰上许多理性的问题是看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有许多理性上的问题，有的时候好像把我们带入一个死胡同，但是若是我们换一个眼光，其实许多理性上的问题不见得是那么困难的问题。有一位在信仰里面走得很深的一位圣徒，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I believe, therefore I can understand. 我信，为的是要让我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如果你要问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十个人是谁，也许很多人会把 Pascal 这位法国的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列在内。那么 Pascal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理性跟信仰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用理性来思索信仰，理性的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有许多的事物，有许多有关信仰的事物是在理性之外，是超越我们的理性。他在《沉思录》里面又写下这样的一句话，翻成英文是这样说， 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of which reason knows nothing. 我们的心有一个理性，这个理性是我们单单靠着头脑的理性所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信仰不单单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信仰也是一个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跟不信主的朋友们，或者有心慕道的朋友们，我们必须要用理性来思想一些有关信仰的问题。不经过理性思考的信仰很有可能变成迷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不去接触，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已经先入为主的这个拒绝相信，那又是什么呢？我有几次参加这一类福音聚会或者福音营的经验，有人一上来就跟我说栾先生，不管你讲的怎么有道理，反正我打定主意不信就是。那这样子的态度恐怕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态度。1961年的4月12号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因为在那一天人类第一次送上了一个宇航员，绕了地球的轨道，平安地返回地球。这个宇航员的名字呢，叫做尤瑞·加加林。那么他立刻成为苏联的民族英雄，因为呢，表示美国跟苏联的太空竞赛里面，苏联已经领先了。尤瑞·加加林 立刻也变成这一个好像苏联宣传他们国力强盛的一个样板。据说有一次有位加加林发表这样子的谈话，他说我上了太空，那么绕了地球，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上帝。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为啥我看不见呢？为什么我上了太空都没看见上帝呢？那后来有一位尤瑞加加林的朋友来为他喊冤，说这个不是他自己讲的，是当时苏联的总理这个黑鲁晓夫呢，这个硬是把这句话套在他的嘴里。那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再争论啊。但是这一句话讲出来之后，那么当然就根据你自己的看法，就会有不同的这一个解读。据说这句话讲出来没有多久之后，那么有一个小报登出这样的一个漫画，有一只黑影，有一只蚯蚓，在西伯利亚的草原探出头来，然后这样子自言自语地说，这不是苏联的西伯利亚吗？我到了西伯利亚，我前后左右转了360度，并没有看到黑鲁晓夫，请问黑鲁雪夫真的是苏联的总理吗？所以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比喻，其实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成见，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成为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拦阻。这个到后来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这个到后来其实是变成一个意志上的问题。如果一个真正讲理的人，我想不会不经过思考就先入为主的这个拒绝。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我相信基督教的信仰可以经得起理性的考验。所以等一下我会试着从一点点理性的眼光特别来探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但是我也相信今天大家既然到现场来，我希望我们不是这一个用一些好像是觉得很有道理的问题想要驳倒基督徒的信仰，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些理由是站不住的。我从高中，从初中高中到大学，许多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说，神我看不见呢，真有神你变出来给我看看。我就跟他说，如果我能够把神变出来，你不要信神，你来信我就好，对不对？那么我们不要再被这一些自以为是理性的迷思所困住。所以我们可以怀疑别人的信仰，但是呢，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怀疑我们的怀疑？这是一位瑞士的神学家孔汉斯，那么在1978年我在耶鲁读博的时候，听到他来学校演讲，我就慕名而去。他讲的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是这一句话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我们可以怀疑别人的信仰，但是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怀疑我们的怀疑？我今天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心中的永恒，所要根据的圣经，刚刚我们的带领我们敬拜的徐广栋弟兄已经读过，就是在圣经旧约传道书3:11，我们下一个 slide 好吗？那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作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更口语的翻译，是在最下面这一段口语的翻译，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所以永生是什么呢？就是永恒的意识。基督徒相信人是上帝所造的，基督徒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跟上帝，人分享一些有关上帝的一些本质。我用这样的一个话讲，不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讲法。上帝如果是永恒的，所以他所创造的人虽然活在有限的今生，但是在我们的心，人的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观念，有一个永恒的意识。 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事情。但是在讲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这一个根据，就是圣经。请看下一个 slide。 那么这个圣经呢，其实是有一个大故事，我今天很快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圣经的大故事是什么呢？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创造，所以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根据圣经的讲法，是人和神、人和人、人和自然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而且神给人类祝福，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可以修理、看守，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过着一个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可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就讲到人的这个堕落，人的堕落基本的原因就是人要离开神，做自行其事的这一个选择，结果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受到了破坏，人跟人的关系也彼此为敌为仇。可是在人堕落的同时，也让我们神也启示，神开始了他救赎的这个计划，也就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边提到，有一位女人的后裔最后要成为神救赎的计划。这位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在创世纪十二章就看到，就暗示这位女人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圣经大故事的发展，这位女人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他有一个君王的一个尊贵，那么也被称为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希伯来话，那么在新约的希腊文呢，就是基督。所以神就借着这位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要成功他的这一个救赎。所以整个圣经大故事的第四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一个新造，或者是一个新的创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整本圣经大故事的这个关于创造，然后关于怎么样，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然后呢，在今天的，在这个明天下午的这个最后一堂课，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新造。那么在圣经的大故事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人的这个堕落，人如果心里面有永恒的意识，可是堕落了之后，我们永恒的意识并没有失去，堕落了之后呢，我们就活在一个人生的这个困境的里面。请看我们下一张 slide。 我们人生的困境是什么呢？我们就活在人生的这个压力的，我们就活在一个时间的一个压力的这个底下。我上高中的时候读过朱自清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匆匆》。那个时候人生的阅历还不深，可是那篇文章里面的几句话深深的触动我的心。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说，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们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沉沉而泪潸潸了。虽然还是一个高中的学生，我已经可以体会在这篇文章里面这个作者这个苍凉的一个心境。我们读栩栩如生的文章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好，对不对？那么这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不见古人，不见来者，是我们人生的必有的经历，可是我们人心里面有永恒的概念，所以我们会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这个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是如果我们可以安静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活在时间的压力底下。 我们活在有限的今生，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概念，因此我们也会觉得活得不踏实。好，那么好多年之前我读这个《短歌行》里面的这几句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山楂，无枝可依。我心里想说，看到一个乌鹊然后绕树山楂找不到枝子，这个也可以写诗。后来我就明白，其实这个诗人不是写这个乌鹊南飞绕树山楂，这个诗人是讲他自己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呢？活在有限的今生，可是我们心里有永恒的意识。我们在想说，到底什么地方才是我们永恒的这个家乡？所以有人就说，你看中国的一些古典的一些文学，我们古人都明白，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客旅意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圣经上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都不觉得好像，难道就是今生吗？我们心里面有一点点不甘心的感觉。那么就是因为我们人活在有限的今生，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意识，所以我们人生中的美事到后来好像会成为我们的遗憾。有一个在美国非常出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Samuel Clement。 好多年之前，美国的公共电视曾经有接连三次讲 Samuel Clement 的这个生平。那么如果我说 Samuel Clement，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他的笔名就是马克吐温。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听过这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也看过他所写的小说。那么马克吐温跟许多的文人不一样啊，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已经功成名就，他写的小说，他写的评论的文章脍炙人口，所以他过着一个非常丰厚的一个生活，他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非常爱他也是非常的娴熟的一个太太，有一个儿子，有三个女儿。马克吐温自己认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是一个不可知论者，甚至他所写的文章常常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常常是嬉笑怒骂，那么瞧不起或者是愿意讽刺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他觉得他够得过幸福，够快乐。可是想不到马克吐温的人生经过了几个转折，每一次的转折都带给他一些相当严肃的这一个打击。他失去了他的儿子，他失去了他的这个大女儿，他失去了他的这一个妻子。可是尽管经历过许多人生的惨痛的经验，他好像还是能够维持他的乐观。最后有一件事情，我们英文说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 the back of the camel，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女儿。有一次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因为癫痫病发作，淹死在洗澡缸里面。那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那件事情使他匆匆的结束他所写的那一个自传啊。我大一的时候读这个马克吐温自传，最后一章就是那一天他所写的这一个日记，他以后就再写不下去了。没有多久他也生病，一病不起，在他临终的病床上，他拉着他剩下唯一的一个女儿的手，这个唯一的女儿度过他在人生的最后的几天，他拉着他女儿的手对他说 Goodbye darling If we meet again。 我们看 PBS 的那个三集的这个里面呢，有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亲爱的，永别了，若是我们能够再相见。这一个一辈子说他不信神， 并不见得是他真的证明神不存在，而是他觉得他不需要神，他很幸福，他很美满，他事业很成功，他有财富，他有名誉，他有地位，他有美好的家庭。可是他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带着多大的不确定，亲爱的永别了，若是我们能够再相见。他盼望能够再相见，因为他心里有永恒的意识，但他丝毫没有再相见的把握。这个是一个成功人士的人生，走到尽头是这样，带着遗憾。那么可是据说在马克图温同样的墓园里面，有另外一个基督徒，他的墓志铭上有这样的几句话，说 Goodbye darling until we meet again。 我们教会的秘书曾经帮我把这个照片找到，但是可惜我临时找不到了。亲爱的，再见，直到我们再相见，直到我们再相会。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把握。人活在有限的今生，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这个意识。上高中的时候，我读到左传上面的一个故事，心里面也有很深的感触。那就是记载到齐景公游泰山的故事。那么现在游泰山很容易，对不对？坐缆车可以直接坐到南天门，好，然后呢，走没有多少路就到达泰山的顶峰。齐景公游泰山，那么到了泰山的山顶，齐景公就有感而发，他说：“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始者，则寡人将去死而何之？”意思就是说，我的国多么的漂亮，我登到泰山，好，那么看底下的草木多么的青翠。假定从古到现在人可以不死的话，我也不要到别的地方，我就待在这就好了。可是讲完这几句话之后呢，忽然就俯泣泪沾襟，就是低着头，就是哭了起来，流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衣服都给搞湿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永恒的概念，所以他忽然觉得有一天要死，他不甘心了。那么他这个一俯泣泪沾襟呢，陪他同游泰山的另外两个他的臣子，一叫国子，一叫高子，也跟着讲了。他说赖、他说然，臣赖君之赐，驽马柴驹可得而成也，素食二肉可得而食也，犹不欲死，况无君乎？他说大王啊，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两个人靠着你的恩惠呢，破车破马，出柴出这个出食淡饭呢，可以勉强吃吃，可以勉强坐坐，日子没有过得你好，还不想死，更何况你日子过得这么好，当然更不想死。所以这两个人也陪着福气泪沾襟。最后剩下一个就是晏子，叫晏婴。那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聪明才智的人，他就讲话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乐哉今日因之有也，见阙君愚而愚臣耳，使古而无始者，则太公治君犹存，吾君翻将披蓑笠而立乎犬母之中，为世之序，何暇念死乎？他说今天我晏婴出来玩，真是觉得非常的高兴啊，看到一个胆小的臣子跟两个看到一个胆小的君王跟两个拍马逢迎的臣子。假定从古到现在人都不死的话，那么姜太公现在是齐国的国王，因为姜太公是齐国的创始的这一个人。那么如果姜太公是齐国的国王，今天我们的这个国王是干啥事呢？他就是披着农夫的衣服，在田里面辛勤工作，挥汗如雨，勉强混碗饭吃，哪有时间想生死的问题？这三个人一想，说的也有道理啊，就匆匆结束了今天这一个旅游。我讲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中国的一些古典文学上，甚至在世界的一些文学著作上， 充满了这一类的作品，特别是在中国。那么我们人心里面有永恒的概念，因为心里面有永恒的概念，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个人生，思想人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甘心的这一个感觉，会想说，难道我们人死了就真的是一了百了，这真的是就真的是人死如灯灭吗？所以当我们人心里面永恒的概念，可是我们人活着还是要追求，我们看下一章的 slide 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追求什么，我们到底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们人可能追求享乐，对不对？所以许多人说不要想这么多，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觉得我们在中国享乐主义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若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以其实在享乐主义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人生苦短的悲哀。有一些人，也许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比较高尚一点，我们追求学问。那么老实说，我们所谓的追求学问，很多人其实不过就是追求的学位，特别是名校的学位。我们觉得呢，这个好像就是金字招牌，那么这个好像就是在我们的事业的起跑线上呢，就不会落后人。我特别记得当我去念书的时候，那么读博的时候有一个学姐，她比我高两届吧，那么她过去在念大学的时候也是我的学姐，虽然是不同系。我特别觉得她在读博写论文的时候写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指导教授没有拿到 tenure， 所以指导教授要转到别的学校去教书，就跟他说，你跟着我来，你博士一样可以拿得到，只是不是耶鲁的博士。这个女生很不服气，她心里就说，我所以来这边念书，受了这么多的罪，考完了这个资格考试，现在就剩写论文，我要的就是这个耶鲁的博士，不是其他的地方的博士。所以他硬是坚持要留下来。那个时候又没有电邮，所以他要跟他这个指导教授继续保持联系，加上系里面另外一个教授共同指导他，费了许多的心血，打长途电话要又贵，常常弄得这个是茶不思饭不饮。所以我们有一些学弟常常就，我们有一个伙食团，吃饭的时候呢，就邀他一起来吃饭，看他饿得面黄肌瘦。后来终于有一天，他的论文写完了，他的博士资格考试，他的博士呢，这个口试，论文口试也通过了，也参加完了毕业典礼，而且找着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要去教书了。我们又这个做了一桌美好的这个菜，要给他送行。在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叹了一口气，我们就问他说，学姐，你叹什么气？你不是说你这一辈子的一个梦想就是要拿这个耶鲁的博士吗？现在拿到了，你还叹什么气呢？他就忽然说，他说，我现在忽然想通了，这个耶鲁的博士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就问他说，你说来听听，为什么耶鲁的博士也没什么了不起？他说，前几天我参加耶鲁的毕业典礼，我发现满街都是穿了博士袍的人，比狗还多，你说这个博士有什么了不起？那么他忽然讲这样一句话，我们就跟他说，学姐，你留一点点口德好吗？你拿到了可以说风凉话，我们还没拿到，那你让我们还拼这个比狗还多的学位，对于我们是心理上一个大大的一个打击。我讲这个好像是一个玩笑话，但是世界上许多的事情都是这样，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宝贵，得到了之后想一想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成就也是一位。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人，他在台湾是名校热门科系毕业，到美国来念书也是在名校找了一位名师写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名师是美国工程学院的院士，提出来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 特别在我们的这个领域里面是一位非常出名的人。毕业之后他也去了美国的一流的研究机构做事，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没有几年就升成经理，娶了一个非常好的太太，太太非常贤惠也很能干，在附近的一个大学教书，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买了一栋很好的房子，买了两辆很好的车子。有一次他特别就有感而发，当他生了儿子之后，他就说啊，他说真是没什么意思，我生了这个儿子，我的这个同事来看我，告诉他说某某人，你现在还缺一条狗，你如果再养一条狗的话呢，你就是全美国模范家庭 All American Family。 他就说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说你想想看，你现在在公司事业有成就啊，也是名校的博士，然后又有了一栋很好的房子，又有两辆很好的车子，太太也很贤惠，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就缺一条狗，你如果再养一条狗，全家一起出游，你开着车，太太坐你右边，然后儿子女儿坐后座，一条狗呢，这个伸着舌头往后面的车，往后面的车子呢，这个摇摇舌头，这就是 All American Family。 你现在只差这一条狗，你再养这条狗呢，你就变成全美国模范家庭。后来这个人说，来美国30岁出头，好像所有世界上的人所要的东西通通都有了，想一想真没意思，想一想真没意思。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特别我们中间很多在美国的人，特别我们中间很多的年轻人，我希望我不是讲这些话就让你觉得泄气，我希望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美国梦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如果活到我这个年龄，也是名校毕业，好像也有很成功的事业，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人来讲，如果你所想要的只是一些世界上的这个成就的话，我向你保证你一定会失望。所以托尔斯泰曾经写了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好像是一个悲剧性的一个小说，提到在苏联有一个农夫，他的名字叫做伯夏，他辛辛苦苦的耕作，那么虽然不是过得很富裕，但是也是小康，过着一个能够温饱的生活。有一天忽然遇到一个他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邻居，穿金戴银来看他，那个人显然发得很厉害，那个人就跟伯夏说，伯夏啊，你别苦了，你这样子一辈辛辛苦苦只能够勉强自己的温饱，多没意思。我告诉你，在很远的地方叫做伯许克人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有非常肥沃的土地，你可以到那里去呢圈一大片地，圈了一大片地之后呢，那么你可以呢耕种一下，有了收成可以雇人来帮你来耕作，然后呢你就可以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不需要这样子的劳苦，何不试试看呢，冒一个险赌一把。伯相听了这个话就跟他自己的太太商量，他太太说何必呢，我们在这里过得好好的，何必呢。可是伯相就不高兴，伯相就坚持要去，所以伯相就带着身上的钱，就照着那个朋友的指示去了伯许克人的地方。到了伯许克人的地方就问他说，请问这个地方的地要怎么卖。当地的人就跟他说，你去找我们的酋长。他就去找了这个酋长，酋长就跟他说，很简单，1000卢布一天。伯相想说，还好我身上有1000卢布。什么叫做1000卢布一天呢？酋长就说，明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村子外面的小山头上，然后呢太阳一出来你就开始走，条件就是说在太阳下山之前你必须走回原来的地方。 那么凡是你走出来的那一圈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一千卢布所可以买到的地。所以你在太阳下山之前走回来，这个地就归你；太阳下山之前走不回来，这个一千卢布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等于你白白给了我，你一点地都没有。所以伯相一听就说好。那么那天晚上他兴奋的睡不着觉，他知道他身体很好，他也想到说将来我所有的地要用一天的时间才能够走一圈，那该有多少地啊。他想的兴奋的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天不亮，他就到了城外，到了小山上，酋长已经在那里等他，他就把一千卢布摆在酋长的脚下。他也想好了要先向一个方向走，好，那么先向东走，那么走差不多四分之一天，然后呢要拐弯，好，向什么地方走呢？要拐弯，然后向南走，然后再拐弯向西走，再拐弯向北走，那希望刚好就可以走回来。那么可是当他向东走的时候，走到该拐弯的时候，他忽然隐隐约约听到水流的声音。他说，哎呀，将来我邻居的地旁边就是水，我如果不走到水边的话呢，我可能一辈子会遗憾。他就拼命想要走到水边，果然他就走到了水边。可是走到水边的时候呢，已经到中午，他就说糟糕了，我必须要匆匆忙忙的要赶回来，要不然什么地就没有。所以他到后来就赶快的转弯，然后又转弯，要在太阳下山之前赶回到小山上，把衣服都被荆棘所撕破了，脚上的鞋也被荆棘弄破了。哎呀，真是蹒跚而行，但是又必须拼命的赶回那个小山上。最后终于在太阳要下山的最后一刻，他赶到了小山上，然后摸到了酋长摆在他一千卢布上面的帽子。酋长跟他说，好家伙，没有人像你把时间把握得这么好，跑了这么多地。可是伯相已经听不见了，他就活活累死在那个小山的顶上。酋长就吩咐他的仆人在那个小山上挖了一个洞，两尺宽六尺长，把伯相埋在那里。所以这一个小说的名字就叫做说，人到底需要多少地，人需地几何。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一个故事的悲剧性是因为在一天发生。能不能听我讲一句真话，但是并不是好听的话？我们中间是不是所有的人，我们用我们一生的时间，可是我们所走过的是同样的故事？我们是不是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我们最后所留下来的，所剩下来的，跟伯相一样？伯相在一天的时间里面走完了他人生的悲剧，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我们走到最后所剩下的是什么？享乐的人生，追求学问，追求成就，到最后到底留下的是什么呢？这些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意义吗？这些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吗？二十世纪英国的一位文学家也是思想家，叫做 C.S. Lewis、哦、他写的一些书曾经翻译成中文，他讲过这样几句话： If I find in myself a desire which no experience in this world can satisfy, the most probable explanation is that I was made for another world. 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满足我灵魂最深处的需要和渴望，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我不是只为今生而活。这是 C.S. Lewis 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话。请看下一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基督徒对于信仰是给什么答案呢？我们首先从创造看生命的意义，其次我们从救赎看生命的价值，第三我们从新造看生命的更新，第四我们从复活看生命的归宿。我今天可能比较多讲第一跟第四，那么第四堂我会讲第三。好，请我们再看下一张 slide。 看再下一张，再看下一张。好，从创造跟看生命的意义，下一章，从创造看生命的意义，好不好？好，那么其实神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神的存在其实是人心里面可以理解的，好，因为是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直觉，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一个本能，如果我们真的要对自己诚实的话，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直觉就是我们心里面永恒的观念，对不对？为什么有限的人心里面就有永恒的观念？这个永恒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可能最容易的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好，那么有人会说，那么无神论又怎么说？无神论并不是证明神不存在，无神论只是想要说明为什么人会相信神的存在。那么在 Hans Kuhn、我刚刚提到过他写的这本书里面呢，叫 Does God Exist? An Answer for Today，这是 paperback 哈，是2006年9月就出版了，那么原版呢大概在1980年代初期出版，写得非常深刻的一本书。好，那么他就特别分析在西方的这个哲学思潮里面的三种无神论，无非是费尔巴哈的无神论，无非是马克思的无神论，无非是弗洛伊德的无神论。费尔巴哈的无神论认为神就是人的投射，有人就问他说，如果你认为神就是人的投射， What is God? God is the projection of man。 那有人问他说，那下一个问题说 What is man? 费尔巴哈就说 Man is what he is， 人就是他所吃的，一个非常物质的一个观念，一个价值观。那马克思这个呢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么然后呢，我也许花一点时间呢稍微讲一讲弗洛伊德的无神论。弗洛伊德的无神论认为神是什么呢？神就是人在婴孩时期对于父亲那种又爱又怕的这种情节啊，英文叫做 complex， 一个投射。所以人会相信神是从小婴孩后天对于父亲的那种又畏惧又尊敬可是又爱的一个感受的一个综合，他是用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原来是一个医生，受的是医学训练，他的生理学老师是当时在欧洲最有名的生理学老师，所以弗洛伊德老师说他的精神分析的这个讲法很受他生理学老师的影响。他的生理学老师曾经写过一本生理学教科书，在序言里面有这样子的话，我把大意讲一下，他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所有支配人类行为的都是一些我们人体内的一些因素，包括是化学的因素或者是物理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呢说穿了就是相斥力跟相吸引力。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解释支配人类的所有的因素的话，那是因为我们科学还不够进步。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科学进步到一个地步之后，可以把所有支配人类的这些行为的因素，通通变成物理、化学相斥相吸的作用来理解。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生理学的老师，他的看法。 那么弗洛伊德本身相当福音于这样子的看法。好，那么如果我们要采取这样子的看法的话，那么你知道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也许我打比方，好，比方说最近我的太太非常非常的辛苦，对不对？好，那么呢，因为呢家里面事情也多，我在教会的这个服事也很多。有一天吃完晚饭之后，我看她这个样子，想起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她多么的漂亮，看起来多么的美。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我主观上还是觉得有点美，客观上呢，哎呀，真的不如以前，头发呢已经有一点点白了。可是我心里面忽然有一个感慨，我就说，又美啊，我真的是爱你，我觉得呢你比以前更美。那如果我的太太是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个生理学的这个老师的学生的话，他就跟我说，你脑子里起什么化学变化，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采取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的话，那么几乎是怎么样呢？那几乎是所有的人间的高贵的情操通通都可以被解释掉，都算不得什么。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好不好？好，下一个 slide。 我刚刚解释三种无神论的解释，对于有神论的解释，我们再看另外下一个 slide。 另外下一个 slide 就是说，圣经上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心里面有永恒的观念，所以人心里面呢也有寻求神的这一个本能。我刚刚提到过啊，巴斯克他曾经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造了一个像神一样的空处。那么在早期一位教会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也讲过这样的几句话啊。他说，因为你为着你自己的缘故造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得不到安息，直到安息在你的里面。许多的人心里面有永恒的概念，所以他们就会拜，有这个永恒的概念，他们就会拜偶像。我们就是说那些拜偶像的人非常非常的迷信。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有假的东西，可能就证明有一个真的东西存在。假定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大消息，说美国破获了一个伪造假的美钞的一个案子，他们专门伪造30块钱美金面额的伪钞，你信不信？你当然不信，因为没有真的30块钱面额的美钞。但是你如果听到说破获一个伪造美钞的一个集团，他们专门伪造100块美金的美钞，哦，你说这个可信？有100块假的美钞，证明有100块，间接上证明有100块真的美钞的存在。你能不能这样想说，有这么多拜偶像的人，因为神把永恒的观念摆在我们心中，因为神在我们心中有了一些一般启示，我们人要寻找神，找不到真的，用假的来代替。可是这个假的是不是提醒我们说有一个真的存在呢？好，那么底下下一个 slide 呢，就是说从救赎看生命的价值。好，这个呢我今天不讲，我明天再讲好不 好。那再下一章呢又是说从救赎看生命的价值，我下一章呢再讲。好，然后再下一章，好，再下一章。好，最后呢我们翻了两章之后，就说从复活看生命的归宿。我在这边能不能提醒，能不能建议，复活是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的事件呢，要由历史上的这个记载来看它可靠或者不可靠。我们先不问说一个人死了怎么能够复活呢，对不对？这个科学上说的通不通？但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历史上的这个证据。我有一个儿子是学医的，对不对？他带我到他的医学院参观，进这个大体解剖的这个 这个实验室啊，告诉这个大体解剖里面发生的事。最后特别看到一个句子，他说我们解剖完之后要把这个大体呢，要从这个句子呢把它切开成两半。我说你别讲了，别讲了，你再讲我根本呢就吃不下饭了。最后我就问他说，你经过这些你还能够相信复活吗？他说当然我能相信。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要由历史上的一个来看，说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什么事情发生，如何解释来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并不是学科学的人，学医的人就不能相信，你把它当作历史事件来研究，好，好不好？你如果要把它当作历史事件来研究的话呢，那我们先看下一张 slide。 下一张 slide 你会发现说，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人都是活到很大的岁数。比方说释迦牟尼他活到80岁，孔子活到72岁，穆罕默德活到62岁。为什么要活到大的岁数呢？因为你活到大的岁数，你才有可能建立学说，你才有可能广收徒弟，你死了以后，你的徒弟能够把你的学说或者把你的宗教能够发扬光大。耶稣跟他们比的话，耶稣只活到33岁半，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耶稣100%是个历史上的人物，读任何一本历史书，不信基督的历史学家也必须承认耶稣是个历史上的人物，也必须承认耶稣就是活了33岁半，这是没有办法否认，这是个历史上的事实。你一看到这个历史的事实，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会成为对于现在世界上影响那么大的一个宗教？为什么一个只活了33岁半的人，他可以对于现在的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么会不会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因为怎么样呢？就是因为在他死了之后，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好，我现在要稍微讲一下，我们怎么样认识历史上的事实。也许我从我大一的时候读的这个《史记·淮阴侯列传》说起。我在大一的时候读《史记·淮阴侯列传》，哎呀，那个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司马迁真的会写故事。那么《淮阴侯列传》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描写，就是等到这个刘邦打下了天下之后，这个韩信呢就郁郁不得志，对不对？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他常常称病不上朝。有一天他上朝之后，刘邦就问他说，你评论评论我这些将军呢，能干或者不能干。韩信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所以刘邦底下的将军呢，大概每一个都被评的这个一文不名。所以呢，最后呢，刘邦啊就问这个韩信一个问题，意思就是说，我这些将军带兵都不行，那么你看我带兵怎么怎样呢？所以刘邦呢就问这个韩信说，这个正将兵何如？我带兵呢可以带多少人？因为以前带兵是要有本事的，没有现在的通讯设备，对不对？好，那你怎么能够把大军调度得好，就看你这个将军有没有本事，底下的人训练的怎么样。韩信就说啊，陛下将兵不过10万。那么刘邦听了之后不动声色，就再问韩信一个问题，说汝将兵何如？韩信就晓得这个话若是答不好的话呢，就怎么样呢？就这个脑袋要搬家，对不对？推出午门外斩首。那么如果我是韩信，我就会说的，99999，让你一个卒子。可是韩信非常的从容，他说臣多多益善。然后刘邦就问他说，你说我带兵不过10万，可是你多多益善，为什么现在你来伺候我，做我的臣子？那么韩信很从容的回答说，臣善将兵，陛下善将将，我懂得带兵，所以我做将军，你懂得带将军，所以呢你做皇帝。而且呢，韩信还加了一句，他说而且你做皇帝呢是天意，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怕我不服，好， 我如果不服你，我敢跟老天作对吗？这是写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的一个故事，《淮阴侯列传》。司马迁写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生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司马迁如何可能写成这个故事？请看下一章，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啊，下一章的 slide 好不好？好，那么在汉武帝登基之前，汉朝有58年，那么司马迁是汉武帝时候的人，而且司马迁写成史记呢是在汉武帝后期的人，所以我最后算了一下，司马迁韩信记这个韩信的年代跟事情发生呢中间隔了102年、哦、所以并不是司马迁他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而是隔了102年之后他曾写下这个故事。那为何我们相信司马迁能够写下这个故事呢？因为他是太史令又是中书令，他说他可以接触金匮十世之书，他可以接触汉朝皇家图书馆的藏书，里面有以前的史官所记下来的记载，司马迁可以参考，根据这个他写下了这一个史记。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史记现在最早的科本是南宋的桓善夫科本，离我们现在已经有1300年，所以请看下一张 slide。下一张 slide 呢，就是说，请看下一张，我们怎么样认识历史人物呢？由《淮阴侯列传》说起，我们借着司马迁记载的韩信认识淮阴侯，而且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的最后还说呢，他到了韩信的老家，探访了这个韩信的这些村子里面的这一些耆老们。这些村子里面的耆老们就告诉他韩信生前的故事，还特别说韩信死的时候家里穷，家里面说他们说我们捐点钱让你埋葬了，韩信不愿意，他要把他的母亲选一个高的地方埋葬，因为他认为他将来会飞黄腾达，所以司马迁就跑到那个村子的外面去找到韩信妈妈的坟墓，是位于一个高场地，旗下葛置万种，位在一个高的地方，底下可以有10000个坟墓，所以司马迁就开始有慨叹太史公曰这个那个的。通常司马迁这样写，我们不会怀疑他，认为他乱讲，他真的去探访过韩信的老家，真的看过韩信的这个妈妈的坟墓，真的晓得坟墓在山顶上，底下可以容纳韩家的世代这个万万的子孙在那边做韩家的墓地。那么所以认识历史人物要根据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司马迁不是亲眼目睹见证人，可是我们相信他所记载的。可是呢，我们认识历史人物耶稣呢，就要认识有资格记载他生平的人。有资格记载他生平的人是谁呢？就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请看下一张 slide。 好，下一张 slide 呢是在英国现在还活着的一个历史学家跟新约圣经的学者。好，他特别提到说亲眼目睹见证人见证的重要呢，是说他们所记载的事情呢是重要的不寻常的震撼他们人生的事件，他们的记载借着重述而更加深刻，把内容固定下来。第三呢，整个的过程在这件事情发生过之后不久呢就记载下来了。然后呢，我们如果用以上的观点来检验耶稣复活的这一个记载啊，今天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个，我只把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很快念一遍，你看看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这个痕迹，好不好？要讲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请看下一张 slide。这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其实就是这一个记载的一个作者，我们以后可以把他用我来代替，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我，对我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得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我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我们两个人同跑，我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我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我没有进去。西门彼得，下一章啊。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一处卷着。我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我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一个很早期的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这个记载，是用我来记载的，表示说耶稣复活那一天早上有这个消息传出来。是什么消息呢？就是耶稣的口墓坟墓是空的。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的旧城，有一个圣母礼拜堂，那里同样有一个空的这一个坟墓。那么这一段记载有亲眼目睹见证人的痕迹，为什么呢？有一些细节跟他最后要讲的没有关系。比方说两个人同跑，这个我比彼得跑得快，这个跟这个细节没关系。我到了之后没进去，也跟这个细节关系不是那么大。为什么有这些细节？因为这是他亲眼目睹的这一个事情，而且这事情一发生之后，这是震撼他一生的事。发生之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讲，发生之后没有多久可能就有文字的记载，以至于到最后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他把这段事情形成文字的记载的时候，好像是昨天才刚发生的一样。底下第20章第8节，看见就信了。为什么看见就信了呢？为什么说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呢？原因很简单，若是他们明白圣经的意思，耶稣已经圣经根据圣经跟他们解释说他死了之后就要复活。如果他明白圣经的意思，他一听见空坟墓的消息他就可以信，可是心里面还是半信半疑，他必须亲自跑到空坟墓那里，看见坟墓果然空了，看见就信了。这是一个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记载。那我知道我要详细讲这个还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今天呢就不多讲，我最后再讲简单几件事。可以把复活当作历史事件来看，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空坟墓的记载。所以呢，从这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我们发现是空的坟墓。其次我们就发现耶稣的显现，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读这些圣经，约翰福音以下就借到记载到耶稣的显现，新约圣经里面的几个福音书通通都记载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显现。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门徒的改变。因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根据圣经的记载，门徒全部都四散逃跑了，全部都四散跑光了，甚至连最刚强的彼得也三次不承认耶稣。这些胆小的，这些怕死的门徒最后如何又重新开始建立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基督教？请记住，约瑟死的时候才33岁半，门徒跟他也不过跟了3年半。如何这些门徒能够改变，从胆小的、后退的、怕死的、贪生怕死的，然后变成建立基督教的这十几个门徒？而且最后所有耶稣的门徒除了约翰之外，都为信仰的缘故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个门徒的改变一定是因为发生复活这件事情。有的人说也许耶稣根本没有复活，是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然后说耶稣复活了，死无对证。如果这样的话，耶稣门徒就是为着一个明明他们所知道的谎言传这个谎言，而且最后为这个谎言呢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件事情有可能吗？请看下一张 slide。 就是门徒跟水门事件，我很快讲一下。水门事件基本上就是一个 cover up， 就是尼克森的手下有人指示去民主党竞选总部偷东西，那些人大概没做小偷太小的东西没偷成，反而被警察抓个正着。警察抓到之后，在一个人的口袋里收到一个纸条，纸条子上有一个名字，这个人一查，原来是过去曾经在共和党里面做过事情的一个人，他就认为这个事情不简单，背后一定有人指使。所以水门事件其实就是尼克森的身边有一个亲信的幕僚指使去共和党民主党的总部偷东西，偷东西是小罪，甚至指使人去偷东西也是小罪，可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做伪证就是 perjury， 这个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重罪，非坐牢不可。水门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后来尼克森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他为着要保护他这个底下主使的这个人，就决定怎么样呢？决定要几个人一同来圆谎，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水门事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总统什么时候，总统知道些什么，他什么时候知道这事，就水门事件的特别的这个检察官就问这个事情。那么所以尼克森知道是谁指使，可是他又不愿意把那个人交出来，他如果把那个人交出来，那个人顶多就是判个轻罪，但是因为尼克森跟几个人共同 cover up， 就变成反害司法，这就是重罪，如果被证实非坐牢不可。所以他们共同圆谎，从什么时候决定共同圆谎呢？1973年的3月21号，这个谎持续了19天，1973年的4月8号，这个就谎言就揭穿了。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受不了压力，打电话给特别检察官，说我跟你来商量商量，我认罪，希望你从轻发落。这个特别检察官非常聪明，他就让他的手下把这个消息呢泄露给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就登说，听说尼克森身边有一个亲信准备跟特别检察官 plea bargain。 这个消息一出来，其他的几个人通通跟特别检察官打电话说，不要听他的，听我的，对我从轻发落。所以这五个人包括尼克森通通都是律师，而且通通都是精明的律师，都晓得怎么样圆谎，都晓得怎么样可以来共同的来 cover up， 结果没有成功。为什么？在压力底下，共几个人没有办法圆谎。所以 Cousin 呢有这样的评论，请看下一章。 Cousin 本身是一个律师，也是尼克森的亲信，请看下一章。好，下一章他说什么呢？他说复活若只是门徒们的 cover up， 编造的谎言，当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及逼迫，圆得了谎吗？这是 Cousin 所讲的。他说门徒们为了他们明明知道的谎言而付上生命的代价，比复活更难让我们相信。 Cousin 本身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自己受过很严谨的律师的训练，在 DC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那么可是经过这个水门事件，经过这些事情的反省，他成为一个认真的一个基督徒。后来他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做监狱事工，帮助那些受刑人能够过一个正常的，出狱之后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现在最后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复活与我何干？好，纵使耶稣复活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盼望，而耶稣的复活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好，我们因为今天晚一点点开始，对不对？好，所以也许多给我几分钟好吗？ 那么这是一个诗，我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叫做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底下是孩子的话，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这又是妈妈的话，孩子你走吧，前面的路再也没有忧愁，没有读不完的课本和爸爸的拳头，你要记住我和爸爸的模样，来生还要一起走。底下又是孩子的话，妈妈别担忧，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朋友，我们说不哭，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没有我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妈妈你别哭，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自己慢慢的走。妈妈，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记住我们的约定，来生一起走。我们继续再看最后，献给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2008年5月15号，新浪网友。我不晓得这首诗现在还找到找不到，你还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不同配上音乐的这个朗读本。我们一开始读到，它使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它又把永恒的意识摆在人的心里。为什么经过汶川大地震这样一个人间的大悲剧之后，会有这样的诗出来，会说来生还要一起走，只是证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概念。这个永恒的概念要在哪里落实呢？是不是只落实在一些不确定的希望上，还是可以落实在一个确定的把握上？那就是耶稣的复活，因着他的复活，让我们这个永神的意识找到落脚之处。我们再看下一张的 slide， 下一张 slide 呢，我已经说过，信仰呢其实是意志上的决定，所以这个 slide 的左手边，相信有神跟相信无神是我们意志上的决定，而这一个 slide 的上面，相信有神有永恒，无神人死如灯灭，是现实的这个状况，对不对？所以根据我们意志上的决定，两种意志上的决定，两种现实的状况，有四种可能性，对不对？而且我再强调，我们是不是不信神，而是信无神，这是一个二分法的决定，你要不就相信有神，你要不就相信无神。那么这个呢是博弈理论，这又是巴斯考他最先想出来的。那么假定我相信有神，又有神有永恒，那就大好。假定我相信有神，可是没有神人死如灯灭，那我顶多就是有点傻，我今天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这里花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讲这些，我有点傻，我们中间到网上来的人也有点傻。假定我相信没有神，那么然后呢也真的就是无神人死如灯灭，我要问大家说，我们能好到哪里去？我们这一生追求享乐，追求财富，追求成就，最后会不会像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个伯夏，最后留下什么？能好到哪里去呢？那么假定我们相信没有神，可是真的有永恒，我们也渴望有永恒，那到后来到底怎么办呢？我们的把握到底在哪里呢？对不对？那可是有人说，是的，我相信有神，可是为什么只有基督教的神才是呢？谁才是神呢？ 那么我再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好吧？好多年之前我坐飞机，然后呢，在飞机上呢，忽然有一个老太太呢，就生病了。这个老太太是个华裔的老太太，好，然后呢，她生了病之后呢，那么她讲广东话，我讲普通话，说也帮不上忙，最后我只好说你写一写，那她写字是可以写啊，她那时候已经病得一塌糊涂，她就写说快救命，我有心脏病又有糖尿病，不放我出去呢我会死，因为飞机因为躲避风雨的缘故，本来要飞到 Newark。停在巴提罗的机场还要加油啊！那他要出去，当然空服员不让他出去。我一看吓了一跳，我就说这里有一个人需要 medical help。空服员立刻就广播说，凡是有医生赶快到后面来。广播了老半天没有人过来，最后来了一个人，衣服穿得皱皱的，啊，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我一看就不服气，说这个人一点点医生的派头都没有。但是广播了老半天，只有他一个人到后面来。怎么办呢？那只有信他，对不对？我那时候看到在我前面有另外一个人穿着西装革履精神饱满，我说有人生病了你去帮帮忙，他说我不是医生我不能帮忙，我跟他说别客气你做做好事，他跟我说我看需要医生的不只是那个老太太吧，我这个后面是我自己家的啊。这个医生去了，然后呢我就很快的跟这个医生解释说，这个老太太说她有心脏病又有糖尿病，医生就把他的墨，然后就问他说他吃什么药，我就立刻问老太太说你吃什么药用鼻血，老太太立刻就把拿出两瓶药，一瓶药医生一看说哦 metformin 他真的有这个糖尿病，哎呦妈妈咪呀，一天要吃2000个mg 已经吃到最大的限量了，啊，再下来呢就要打胰岛素了，啊，他就跟我解释，然后呢他看了另外一个药，他说这个是什么呢，这是 Coumadin。 他就问我要我问这个老太太说，这个老太太呢为什么要吃稀释血液的药，她动过心脏手术吗，我就问说你动过心脏手术吗，老太太就猛点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很简单，第一你要找医生的时候自己说医生的才是，自己说不是的你别浪费时间。同样的道理，你如果想要认识神，自己没有说自己是神的，你不必浪费时间了。释迦牟尼没有说是，孔子没有说是，对不对？穆罕默德有没有说是？现在世界上世人拜的所有的神，马祖没有说是，各式各样人想出来的神都没有说他是神。不要在他们身上费你的功夫。观世音没有说他是神，拜托，对不对？只有耶稣，他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自称自己是神。你如果要找神，从自己说神的人开始，正像你如果要找医生，从自己说是医生的人开始。第二，这个人尽管他说他是医生，我看了一开始我的第一印象，我服气不服气？我不服气。我在想说，如果那个老太太是我妈妈，我尽管不服气，我恐怕也得让她试试。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别的人出来。可是等到我一让他试试，哎呦，这个人还真有点明道啊！虽然我不是学医的，我听他讲，哎，他真的有两把刷子，真的就是个医生。你如果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的呢？所以等一下我会请大家做一个决定，请看下一章，请看下一章啊！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3:20。在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里面有一幅画，就是画这个，2年以前的复活节之前，我跟我的师母一起去看过，就是画这个门。这个门的特色是门上没有打手，只能够从里面打开。今天在我们这个线上的聚会里面，如果有朋友，我在这里提出一个邀请，你愿不愿意从里面打开你的心门？信仰是一个生命的经历，如果今天所讲的让你觉得神的存在是有可能，你也想要认识他，你愿不愿意从打开心门接受他开始？ 当你打开心门，你的思想，你的生命会有转变。好多年之前，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营，有一个厦门来的女士跟我挑战，她说我从小就很会念书，我是个医生，我是个尖子，我的理性很强，每一次你讲完我都要问你问题，我说好。然后呢，果然每一次讲完她都问我问题，有一些我也答不上来。直到最后一天的晚上，我讲到关于复活的事情，第二天早上她又来了，她跟我说，阮弟兄，我今天早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昨天晚上当你讲到复活，我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住到我的心中。今天早上一想，我很诚实的告诉你，我的问题好像仍然存在，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但是我忽然觉得这些问题都不是那么重要了。亲爱的朋友，信仰是一个生命的经历，如何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如何体会他的真实， I believe, therefore I can understand, 我相信，为的是要我们能够理解。我花了很多功夫，试着用人生，试着用理性来解释基督徒的信仰，但理性的最后一步是发现有许多事情在理性之外，那就是我们必须意志上做决定，打开心门来接纳他。今天你有这个机会，你愿意接受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我们的朋友若是听了心中有触定，有触动，帮助我们来做这样子的决定。我们朋友，如果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的话，我看不见你，也许你可以看见我，你也许看底下有一个 chat, 就是翻我们这个底下有一个地方是 chat, 在这个在有一个 chat 的一个地方，那个中间有一个 chat, 你就是点这个 chat, 然后呢输进一个英文的字母叫做 A, 表示说你同意，好不好？你点这个 chat, 输入一个英文的字母就是 A, 表示你可以做这个决定，要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就是 chat 送一个 A, 已经有一些人送了一些 A 进来，好不好？那么就是送这个 A 进来，好不好？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信仰是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对不起，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么样子的激动，因为我真的知道，若说我们不认识神，尽管在世界上我们过着一些很光鲜的生活，到头来，原谅我讲一句真话，人生仍然好像是死胡同一样。但是如果我刚刚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我们何不试试看呢？何不试试看呢？何必继续的要抵抗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触动呢？我们在这个福音营里面，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付上许多的代价，为什么？因为我深知这是唯一的一条路，这是一条美好的人生之路，并不是说在这个路上不要付代价，但是所有付上的代价通通都是值得。我鼓励大家，好不好？我想我们不要花太多的这个时间。那么好，我最后再做一个祷告，我就要结束了。天父，有许多的朋友已经把愿意接受的表达送了进来，如果有一些朋友还在挣扎，愿你圣灵继续感动他们，临门一脚可以做这个意志上的决定。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谢谢你这样子的带领我们。若是有一些朋友心里还有犹豫，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天能做这个决定。我最后做一个祷告，所有把 A 送进来的人，你也不需要把你的这个音频打开， 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听过今天早上的讲解，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进到我的心中，让我的生命因此有改变，能够体会你的真实。我需要你，我的人生纵使不管多有多追求多成功，仍然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目的意义和方向。我承认我心里有永恒的渴望，我现在要在你这位永恒的神里面把永恒找到落脚之处。我们这样祷告，你接受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